月24号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所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在东京举行会议。拜登在闭门会议之前的讲话中痛斥普京正在进行文化灭绝，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未有提到俄罗斯，亦都没有点名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威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商务事务特别代表丹内格里亚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拜登此行非常清楚地表明印度不愿意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第二次侵略，在拒绝谴责这种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行为的国家之中，印度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加上南非、巴西和其他重要国家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他们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一组国家。3月2日在联合国大会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中，中国、印度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4月7日联合国投票决定暂停俄罗斯加入人权理事会，印度、巴西、南非、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58个国家弃权，反对者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北韩、越南、伊朗和叙利亚。内格里亚和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副总裁卡拉法洛、资深研究员普里莫拉克最近共同撰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扩大了支持乌克兰的自由世界国家与支持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发展中国家拥抱不结盟状态，不单只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而是更加广泛地作为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这篇文章写到，联合国的投票结果可能不单只透露出短期权宜之计，亦都预示着一项长期的战略。不结盟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包括乌克兰战争可能会加速当代结盟的进程，自由世界的结盟动机来自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战，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需要避免的。该文章举例说，在欧洲普京仍然有很多发动侵略的空间，没有人真正相信重启伊朗协议会解决任何问题，中东将会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空间，中国可能会武力攻占台湾，并且在非洲和南美下了赌注，势必会导致与欧美国家更多的正面交锋。成立于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谋求避免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任何一方结盟，以及联合起来争取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冷战结束之后，不结盟运动变得无关紧要，不设总部，没有常设的机构，没有成文章程，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该组织现有120个成员国家，绝大部分都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史丹福大学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者著有《肯尼迪·约翰逊》和《不结盟世界》一书的罗伯特·拉科夫对美国之音说，该组织过于繁琐而且缺乏执行力，不过很有可能会在俄乌战争之后更加活跃和振兴。我认为不结盟运动或者其中一些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世界政治的两极分化将会使到不结盟运动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不结盟运动就好像大家经常讲的不约一样，有时可能缺乏连贯性或者使命，但俄罗斯或者苏联可能会帮忙弥补缺陷。这个当然就是现在不约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亦都可能发生在不结盟运动身上。拉科夫表示，接住下来就取决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怎样出牌。同时突发的乌克兰战争冲击了已经疲软的全球经济，会引发反应，他相信不结盟运动会更加充分地发生。然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未来印度与南亚倡议的主任 阿伯納潘德對美國之音話，用不結盟去形容當前的國際局勢是一種不恰當的表達，目前更多的是一種就事論事的分歧和認同。今日的美國沒有要求你必須切斷與中國的所有聯繫，不能夠與中國進行貿易和交談，必須加入美國的安全聯盟。不結盟運動的組織依然存在，但它並沒有冷戰結束前的力量，這些國家亦都不再貧窮落後，不用再必須二選一，不得似冷戰時期，你必須加入一個安全聯盟或者另一個。潘德說，我看不到不結盟的回歸，但是如果不結盟所指的是基於不同議題的同意或者分歧，或者是基於議題的分化組合，這樣他就已經回來了。因為現在我們面臨著中國的崛起，或者某種程度上對於鄰國、南中國海、印度邊境和世界其他地區日益增長的挑釁，美國及其合作夥伴企圖反擊中國，還有俄羅斯危機。近日中國和俄羅斯的官方傳媒頻繁呼籲不結盟運動的振興。5月19日，中國外長王毅在主持金磚國家和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外長對話時，鼓勵依托77國集團、不結盟運動、金磚國家等機制去開展南南合作，警惕借俄烏衝突去挑動集團對抗。俄羅斯官方傳媒獨立報5月20日亦發文呼籲俄羅斯迅速取得俄烏戰爭的勝利，否則就會被西方對不結盟國家施加更大的壓力，惡化它的經濟和財務狀況。內格尼亞對此強調，在中國、俄羅斯、北韓、伊朗等修正主義勢力的破壞性行為面前保持中立，其實就是一種衰政和助紂為虐。他指出，在由美國主導的秩序被任之下，自1945年以來就沒有再發生過世界大戰。從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來看，經濟繁榮大幅增加，自由民主國家的數量不斷壯大，但俄羅斯最近的行為還有中國的軍事和經濟行動正在挑戰對全世界如此有益的規則。內格尼亞批評說，他們不採取立場，實際上就是採取立場，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修正主義勢力保持衰政。不結盟不是一種善的力量，我們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擁有的基於規則的秩序一直都是一種向善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它，那這些國家就沒有站在對全球發展最有利的一邊了。回顧歷史，結盟運動成員國曾經加入譴責羅德西亞殖民統治以及納米比亞和南非種族隔離的反對陣營，但是當超級大國的利益更加能夠發揮直接作用的時候，成員國就未能就幾時選邊站隊達成一致，甚至對於強國侵犯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原則的事件亦都存在極大的模糊性。譬如在1979年不結盟運動的成員在蘇聯入侵阿富汗問題上存在著嚴重的分歧，56個人在聯合國投票譴責蘇聯入侵，但是9個人支持莫斯科，26個人棄權，這些數字與最近對俄烏戰爭的投票非常相似。如果在兩個好的國家之間進行選擇，或者如果有兩個好的選擇，有人拒絕選擇其中一個，那就另當別論。但是在維護法律和秩序與不維護法律與秩序之間的選擇是十分鮮明的。不結盟運動並沒有去譴責蘇聯入侵阿富汗，當一個國家入侵另一個國家造成巨大生命損失和破壞，不結盟運動說它不會影響我們，我認為這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內格里亞說，作為冷戰時期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印度如今再次站在風口浪尖。日本朝日新聞24號援引日本外務省官員指出，一旦變成一是就是俄羅斯，如果不是就是我們，只能夠二選一的性質，那印度就會離開這個集團， 法新社報導稱，由於印度表現出分歧，這個集團難以實現團結。傳統基金會發表的上述分析則保持樂觀的，印度雖然很可能被修正主義勢力所把握住，但是印度必須制衡好好戰的中國，最終可能會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哈德遜研究所的潘德對此回應說，雖然他更加願意用戰略自主來到形容印度而非不結盟，但是不結盟運動本身就並非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巴基斯坦加入了美國的陣營，今天的巴基斯坦在哪裡呢？他正處於經濟危機之中，軍隊統治了這個國家一半的時間，內部存在恐怖主義，看看印度現在在哪裡呢？所以我不認為不結盟政策本身有問題，每個國家都會根據自己的國家利益來到決定一個問題的。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可以成為一股向善的力量，但並不意味著每個人都必須在這個問題上都去同意美國。為了預先制止新一輪的不結盟運動，上述文章提出建議，以美國為首的強大政治夥伴關係為基礎的自由市場改革，吸引私人投資和互惠互利的貿易關係將會是真正有效的措施，因為更加自由、更加安全、更加繁榮的國家將希望與自由世界結盟。國際組織亦都可以在這方面發揮作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組織歸根結底最有希望的事就是這些國家自身的經濟發展，它必須是有機的發展，發達國家比欠發達國家更有可能站在自由世界的一邊。內格里亞說，但是拜登5月23日宣布啟動的印太經濟框架缺乏市場准入，可能吸引力不夠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國際戰略學者哈爾布蘭茲近日在彭博新聞社撰文建議，面對不結盟 2.0 的到來，美國極需要仔細考慮自己對不結盟國家的需求是什麼，保持外交靈活並做出必要的妥協。布蘭茲解釋說，美國不需要世界上每個國家都站在自己的一邊，只需要團結他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核心民主聯盟所代表的決定性權力集團，同時與不選邊站隊的國家進行選擇性合作。拜登政府應該澄清，美國並不是從根本上去反對所有的專制制度，他反對的是國內非自由統治與國外侵略擴張行為的結合。潘德認為，不結盟運動的歷史教訓在於每個國家都會根據它的歷史、文明和地理來決定應對措施。美國很幸運，它是一塊毗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陸，並沒有來自鄰國的威脅。世界上其他國家有著它們必須考慮的周邊環境，並以此為基礎制定政策。美國應該對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多一些理解，然後雙方才能夠合作，那就是不結盟所教給我們的東西了。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